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你得着归回的子民，得着归回的见证，主啊，是的，恢复你的圣言，主啊，你来制作得着你的圣名，主啊，从所有的污染中，主啊，从所有属地的残累中分别出来，主啊，我们求主再向我们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我们知道神的子民被掳70年，神带领他们能够归回，他们首先重建祭坛，在原有的根基上重建祭坛。那这个根基是在摩利亚的山上，讲到亚伯拉罕他有向神完全的爱，完全的信任，他把以撒在那里愿意献上，他的线摸着了神的心，是神要舍他的儿子为所有的人完成救赎的工作。那个爱，那个信任，那个相信建造的根基。那第二个是讲到在阿尔南的禾场，阿尔南的禾场是讲到大卫，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国力，他在那里数点，神不喜悦，但是在所有审判之中，大卫他经历十架的制作，最后在阿尔南的禾场上他足坛，他献祭，这些成为整个建造的一个根基。我们看见他们目的要把圣殿能够建起来，能够在那里来侍奉神，我们必须先把祭坛能够筑起来，必须在上面能够献祭。弟兄姊妹，在我们所有工作侍奉之前，我们需要先恢复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经过祭坛来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整个祭坛的意义是讲到这班子民他们要来侍奉神，他们必须是十架的子民，他们必须是祭坛的子民，他们必须在这里有每日常献的燔祭，他们有甘心祭献在前，叫每一个这些侍奉他的不是为着自己，乃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生活，是我们侍奉的中心，在凡事上必须让他来居首位。就是为祭坛的生活是非常蒙福的生活，所以诗人讲到说，我就来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很多人一想到祭坛，常常想这是一场的地方，所有的祭物摆在上面，经过了杀生流血切块，然后全部在那里要被焚烧，这应该是何等可怕的一个地方。但是真正认识祭坛意义的人，他们说，我就来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了爆竹之窝，这是认识祭坛的意义，认识十架的意义。我们会何等的喜乐，我们愿意来到祭坛这里，我们愿意仰望这位钉十架的基督，我们愿意生活，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侍奉，我们都从坛开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点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是为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自己，神叫我们先从祭坛经过，先恢复与神的关系，从祭坛经过，我们认识是的，主耶稣他为我们身体已经裂开了，借着他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恢复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我们在所有生活侍奉之前，有一个生活叫做在神前的生活。若是没有在神前的生活，常常我们就急着忙碌在许多的侍奉，但是我们失去了那个根基， 这些归归的子民，他们先筑了祭坛，需要从祭坛开始。神要吸引我们来靠近他，幔子已经裂开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他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殿幔中裂，活路开通。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可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可以听见他的慈声。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到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在我们侍奉，在我们摸许许多多事情之前，主要我们先进到幔内，叫我们瞻仰荣耀基督。从祭坛开始与神有一个对的关系。另外一面来讲，这些祭坛的子民，或者说十架的子民，他们在侍奉在行动必须从祭坛这里经过，而所有的生活是在十架的原则，是一个祭坛的子民，是一个祭坛的生活。很多时候一想到十架，也许我们就想有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你真正认识祭坛，真的是我们来到神的祭坛，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那里，真的是麻雀在这里找着房屋，燕子找着爆竹之窝。我们来到祭坛，我们来到主的十架这里，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安息。我们有多少的挣扎，多少的痛苦，多少的灰心，我们遇到很多的情形，弟兄姊妹，来到祭坛这里，这是我们得拯救的地方。十架很多时候是有苦难，但是十架不等于苦难。十架真实的意义必须是有舍己。我们的主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他舍了他的自己。今天主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十架一面是说到救赎的这一面，必须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留保险，他为我们付赎价，他为我们受了审判刑罚，今天我们得着平安。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主在十字架赎罪的工作太宝贵，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认识，主在十字架他不只是我们的代替，他也是我们的代表。代替讲到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成为那个咒诅，为我们成为我们的代替，受了审判刑罚。另外一面他也是我们的代表，代表的部分他如何死了。今天他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我们都在他的里面，他死了，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主所做的包括了我们在里面，所以他埋葬，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他复活，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他升天，他登宝座，我们和他一同在宝座上，一同在天上。就主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今天我们说，我们来到祭坛，先从祭坛开始。今天活着的，若是我们来活，若是我们在这里靠着我们自己来侍奉，那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难处。所有的侍奉，这些归回的子民，他们建造圣殿之前，他们先把祭坛建立起来，在原有的根基上建立了祭坛。在所有侍奉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来到祭坛的这里。神得着我们成为十字架的子民，成为祭坛的子民。哦，走在这条路上，不再是我，乃是在我里面活着。十字架对我们 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在我们服侍的路上，神常常他吸引我们，叫我们不偏离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什么时候我们靠着自己，就是我们的里面常常是在痛苦受伤的光景，在受洗。但是今天我们愿意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十字架成为我们的拯救，十字架是我们的生命。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弟兄，那这个弟兄是我带他从安息日会出来也好长一段时间陪着他，后来他也进入侍奉的里面。那有一次我在安排这些服事表的时候，因为很多人调动等等的，就把他扫排了一次。哇，这个弟兄那天在众人的面前他就发脾气，为什么把他的服事扫排了。就这么就在那一刻，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需要做一个拣选。今天照着生命来反应，可能我们会觉得很生气，可能会觉得很受伤，可能会有很多理由可以跟他讲。但是感谢主，那一天主让我看见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在所有侍奉的里面，我们愿意来侍奉我们的主。但是今天不是我能够侍奉，必须是基督他才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活出来。一刹那我做一个拣选，不是拣选不发脾气，不是拣选不讲理由，乃是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主呼召我们做一个十字架的子民，祭坛的子民。所以那天感谢主，没有再受伤的感觉，我只是跟他道歉。后来弟兄向我认罪，后来经过好多年，我们都是非常好服侍的同伴。我想在我们服侍里面，像类似的情形，你所服侍的人有一天他起来顶撞你，哎呀，有时候你做了半天不但没有人称赞，还得到许多的批评，可能有各样的情形会叫灰心，会叫我们觉得受伤。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侍奉必须从十字架开始。今天我可以受伤，我也可以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他叫我能够从所有这些天然人的感觉的里面，他释放我出来，不是咬着牙，不是我能够做得到，不是我们勉强自己努力学习能够做得到的。借主，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何等的宝贵。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祭坛，来到十字架，在这里主已经做成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宣告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弟兄姊妹，这些宝贵的神的话什么时候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这是主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在这个事实上，其实是我们天天都可以经历的，是我们天天能成为十字架的子民，在服侍的路上，主在这里保守我们，主在这里常常叫我们在他里面得着真实的安息。从所有的忙碌，从所有在服侍的里面抽离做各样的工作，但是十字架的子民，我们在祭坛这里真正找着了房屋，找着了抱处之窝。无论是孤单的，无论是流浪的，我们来到这里，最终这样住在他殿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哦，这些祭归回的子民们， 他们在建造圣殿之前，他们先在这里筑坛，先在这里筑坛，成为祭坛的子民。那我们看见他们接下来在这个根基上，他们要建造圣殿，仇敌是怎么样想尽办法用诡计要来破坏整个建造的工程。所以开始他们说，容我们和你们一同建造。仇敌的假冒，仇敌的诡计，但是后来真正面貌露出来，叫他们手软，叫他们害怕，终于停工了。所以我们交通过一停停了15年之久。那接下来借着先知的话一再的激励他们，最后他们终于把圣殿建造完成了。我们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这位神来居住。今天不是人能够造这里让他来居住，他今天要得着人，要得着我们，得着他的子民，成为他的居所。今天我们成为神界的圣灵能够居住的所在。所以整个圣殿的意义不是从外面来看的，这个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整个圣殿的意义是讲到今天神得着他的儿女们，得着他的家，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殿和家是在同样的一个意义。今天神要得着他的家，得着他的教会，得着他的儿女，成为他的居所。我们的神是圣洁，当他呼召他的百姓从世界里面出来，叫他们分别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归回子民，他们把圣殿建好了以后，又过了好多的年日。我们知道当中在波斯王国里面，在被掳的人中，在苏珊城那边所记载的有12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以斯帖记。早上我们在这里交通，所以以斯帖记记着仇敌他们用怎么样的诡计要把整个犹大族全部的灭绝。但是我们看见以斯帖记讲到这位隐藏的神，他是隐藏的，整个以斯帖记没有写到神的名字，可是神却在那里保守顾念他的儿女，每一个安排，每一个过程。我们说神在一切之上他执掌王权，他安排每一件事情，安排亚哈水鲁王他那样大的筵席，安排皇后被废掉，安排以斯帖被立为皇后，他安排莫迪盖怎么样看见两个太监要伤害王报告上去，每一件事情，甚至他安排这个哈曼他的诡计。弟兄姊妹，神只有慈恩的意念，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要以色列百姓他的儿女们能够归回，神不断的在各样的环境里面预备，在那里工作，常常当他的子民应着景象，神有时候兴起环境。哦，当他的子民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当他的子民受尽仇敌的欺凌，但是直到有一天他们愿意回转来归向神。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他从来没有忘记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什么时候这些百姓回转寻求他，我们的神仍然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当哈曼的诡计在那里要执行，是我们看见 莫迪盖，还有这么多的犹大人，他们怎么样进食、哭泣、哀嚎、披麻蒙灰，哦，在那边有一个懊悔的情形，有一个向神呼求的光景。那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接受莫迪盖的要求，他要进去见王，他说我死就死吧，这样的一个心智，我死就死吧，一个绝对的心智，今天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我们的永生神，很多时候仇敌要兴起环境成为我们侍奉上的拦阻，但是神要得着的器皿要有一个绝对的心智，有一个绝对的心智。今天我们怎么样从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里面的难处当中能够得着释放。其实为什么人说绝对是跟随主是一个最容易的道路，因为我们不绝对，常常我们有多少的为难，多少的起伏，仇敌一再再而三的他在这里搅扰我们。但是今天若是我们真正向主有一个绝对的心智，这条路好像是一条直达的道路，我们放下自己，因为我们活不是为自己活，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以斯帖能够说我死就死吧，我死就死吧，好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他们能够说几或不然，这都是一个绝对的心智，几或不然，几或我们死在火药里我们也不拜那个金像，几或不然，我死就死吧，有这样的一个绝对的心智，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通行过去。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神的手，神他的慈爱怜悯怎么样拯救这些犹大族，叫他们能够得胜，叫他们欢呼庆祝。整个讲到整个普尔节的意义由来等等的，但是在过程当中，神要我们认识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在仇敌最凶猛攻击最猛烈的时候，甚至我们从四维看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希望，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神在一切之上他仍然在掌权，他仍然眷顾他的子民。以斯帖记讲到这位隐藏的神怎么样眷顾他的百姓，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好，这段时间从圣殿建造完成，在主前516年到第二次的归回是以斯拉的归回，以斯拉的归回是在主前458年，所以这个当中间隔了大概有58年之久。第一次归回536年主前是所罗巴伯带领百姓们归回，第二次是他的归回。以斯拉记从第7章到第10章是讲到以斯拉的归回。我们知道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他熟读研究摩西的律法，所有的律例典章以斯拉他非常非常的熟悉。以斯拉记第7章第6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第7章第10节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也看见，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把城墙建好了以后，仍然是以斯拉他向百姓们宣读神的律法。今天我们说以斯拉记，以斯拉的归回，他把神的律法神的话要恢复在他子民的中间。
以斯拉在那里宣谕法，百姓们侍立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律法需要带着一个启示的亮光，所以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看见他们一天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站在那里聆听这样的律法，另外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认罪敬拜。所以今天若是律法到后来，我们知道在主的时候，每一次遇到文士和法律赛人总是在那里责备他们，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他们虽然熟读律法，可是他们只知道注意外面的，却没有真实理解，所以律法对他们来讲成了一个向别人要求定罪，他们却不真认识在律法的里面其实是让我们认识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来认识。后来这些犹太人很遵守律法的外表，他们却忽略了那个实际，所以他们好像一个粉饰的墙，他们注重杯盘的外面，洗净外面却不洗净里面，这些都成为只注重律法外表的人他们后来的情形。那今天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很注重外表的律法，在我们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里面大部分都是犹太的医生。有一次我到那里去看望一位弟兄，进到电梯里，我发现他的电梯特别贴了一个牌子，那这个牌子就说这个电梯每一个礼拜六的时候它是每一层楼都会停的。我觉得怎么到了礼拜六它每一层楼都要停呢？原来礼拜六对他们来讲是安息日，所以他不能按第几楼，这个就变成了一个犯了安息日。所以他们说坐电梯他每一层都停，到了那一层你就出去就是了，所以你就没有犯安息日。我那时候觉得这些顶尖的聪明的这些犹太人在那个很有名的医院里面，最好的研究最好的医生，他们在人看来是这么聪明的，可是他们守律法守到外面去了，没有启示，没有光照，没有实际，没有生命，完全是在外表的。但是我们看以斯拉，当他在宣读律法的时候，带着一个力量，叫百姓们读到了这些律法书，他们不只是听，而他们认罪敬拜耶和华神。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话我们可以当作食物把它吃了，神的话是一个活道，神的话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何等奇妙的工作。神建造教会还用他的话在这里建造教会，但是今天我们说我们读神的话，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脱离所有字句的光景，叫我们在读他的话，我们是来到主的面前，在他的话中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每一次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祷告，我们的主今天仍然说话，而我们遇见这位说话的主，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这本圣经成了一本开启的书，不是字句，不是疑文。当以斯拉他把神的话要恢复在神子民的中间， 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法则，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百姓不单听神的话，哦，他们认罪悔改，就讲到说神的话带着一个何等，这是一个活的道。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主把他的话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一个约束，这个约束是何等的重要，需要我们去读，需要我们带着祷告，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有一个弟兄跟我们讲，读圣经需要先开后懂，先开后懂，需要先得着开启，然后你才有一个悟性的明白。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位弟兄带领我们学习读圣经，他跟我们讲一句，他说读圣经一条最好的方法，他就讲说要不求圣洁。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做学生的，这个你读任何书都不能不求圣洁，但他说读圣经要不求圣洁。但后来慢慢明白了，很多时候我们照着我们的头脑，照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么想去明白，但是圣经需要先开后懂，圣经不是用我们的思想能够去明白的，需要我们在圣灵的启示光照里，一下子我们里面开了，然后神让我们的悟性能够去明白它。这是神的话，这不是任何其他的书。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今天在侍奉的里面，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让主的话是那么的真实，不是疑问，不是字句，是灵，是生命，让我们认识他，他和人中间所立的这个约束，讲到他永远的旨意，让我们认识这位神，认识他的法则。所以以斯拉他回来第一件事情，要恢复神的话在他百姓的中间。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对不起，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以利洗人、耶布斯人、亚蒙人、摩押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凡为以色列神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反晚祭的时候。在生命记第七章第三节，告诉他们说，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第六节说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的子民。因为以色列民是从万民中神特特把他们招出来所拣选出来的，叫他们归耶和华为圣，为圣洁的国民。但是今天我们看见， 当以斯拉他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已经盖起来了，盖起来58年了。但是这些神的子民，他们却经过了事，好像他们又离开了神的心意。他回到那里去，他听见在这些归回子民当中，有许多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和他们又生了孩子，有这些混杂的情形。哦，以斯拉他听到了以后，他怎么样呢？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和坐，他觉得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事情。可能经过很长的年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甚至他们的官长，他们说他是罪魁，表示说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里面没有这样一个感觉，那甚至也许并不清楚摩西在律法书上那么清楚给他们的命令，神要得着的一个圣洁的国度。但是今天他们有许多混杂的情形，离开了神的心意。我们看见以斯拉他的反应这么的强烈，这么的强烈，因为他摸着在神的旨意上，今天这些百姓失去了，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遇到一些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当中来了一对，他们说他们是夫妻，他们也信主了，而且信得不错，而且他们追求服事，他们也很会带福音朋友，很有负担传福音。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一件事，这两位他们在国内都各有家室。哎呀，当我们一知道的时候，那个心非常的痛啊，怎么有这样的事情？神的家，神的国度，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所以那个痛，因为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我们必须要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停止在这样犯罪的情形的里面。过去可能他们到了一个外地，别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来到教会，他们仍然这样子，就说他们是夫妻。但是神的家去认识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痛，那个感觉，下面我相信以斯拉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照着圣经的话，或者说我们照着就算是属地的人一个标准，我们可以跟他们很严厉的办交涉，把他们赶出教会，这是一种方式。但是以斯拉他听见了以后，他里面那样的伤痛，惊惧忧闷而坐，他里面的那个痛，他里面的那个沉重的感觉的一个影响的力量，让很多人能够聚集到他那里去，大家看见罪恶的可怕，看见那个混杂的可怕。有时候我们也遇见，过去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她的个性也是嫉恶如仇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她好像看见一个毒瘤啊，她就要非常直接的，她也常常讲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但她的诚实话一出来啊，让很多人可能受伤，可能跌倒，可能离开了。有一次我跟姊妹交通，我说今天可能我们看见的毒瘤，我们都要把它给除去， 但是在爱心里面，在爱中说诚实话，需要像一个外科医生，他看见一个毒瘤，他怎么样，多少的忍耐，多少的细心，多少的操练，他要把这个毒瘤才能除去。今天若是我们只是像拿一把菜刀，我说你插进去挖出来，把毒瘤给挖掉了，结果呢，这个人也活不了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罪恶，是的，我们有一个嫉恶如仇的心理，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罪恶除去，把这个人赶出去，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没有摸着神那个伤痛？神是圣洁的神，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以斯拉那样子惊惧忧闷而做，还是处理一件事情，把一个毒瘤拿掉，清理干净了？他神看重的，除了他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恨恶罪，他却爱罪人，他恨恶罪，他却爱罪人，这就不容易了。所以今天你要帮助一个弟兄姊妹脱离他在罪中的情形，需要有多少的祷告，需要有多少的忍耐，需要怎么样陪着他，带他脱离他的光景，而神能够得着这个人。今天不是把这个人给毁灭掉了，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想今天以斯拉他是有混杂的情形，是有不合神律法的情形，在他看是非常的严重，因为神是圣洁的。但是我们看见以斯拉在面对这些情形的时候，他不是说把这些人就赶出去，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就处理掉，他首先惊惧忧闷而作。哦，那一个懊悔，那个披麻蒙灰的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然后下面他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拉第九章五到第七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好，当他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他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他所祷告的，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弟兄姊妹，以斯拉的祷告是站在这些犹大子民的地位上，在那里祷告，但不是以斯拉他有什么样犯罪的行为，不是以斯拉他自己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但是以色列的百姓有这些的光景。哦，以斯拉他怎么样撕裂衣袍，惊惧幽梦，他怎么样在那痛苦，在那个懊悔的里面，他完全站在百姓的地位上，是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的生命和百姓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交织在一起的。所以今天在神的家中，是的，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犯罪的情形，当我们要去面对的，到底我们是站在一个高处的，像法律赛人 在那里指责呢？还是我们的生命是和神的儿女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有罪了，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得罪了神，我们需要一同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你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今天不是我们有什么资格一个罪人来指责另外一个罪人。认识到我们和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虽然是的，在他身上犯了这个罪，是的，我们怎么帮助他脱离这个罪，我们怎么样和他一起祷告，一起悔改，好像他犯罪就是我犯罪一样。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沉重的感觉，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我们犯了罪，哎呀，我们愿意一同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个祷告是神乐意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灵，才有可能挽回这个弟兄或者挽回这个姊妹。否则很多我们会用神的话，我们把律法的规条拿出来，很快我们就定了罪，很快我们说我把事情处理完了。但是今天我们侍奉神不是处理事情，我们是服侍人，我们是要成全人，我们是要建立人。是我们的神他恨无罪，所以我们需要带人脱离罪的捆绑，但是我们要让这个人他能够被建，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以斯拉他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不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地位上，以斯拉跟后来的文士法利赛人绝对不一样。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单单站在一个指责的地位上，约翰福音八章那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他们说用石头打死他应该的，但是我们说看见主怎么去挽回这个人，主怎么告诉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把一个不犯罪的生命要赐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主的表现跟文士法律上的表现是大的不一样。在以斯拉他怎么样为这些犯罪的情形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是说你们犯罪了你们应当悔改，他是说我们犯罪了，我们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所有有这些所有被掳的情形，像今日一样。以斯拉是站在神儿女的地，他的生命和神儿女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起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你的命令，就是你见你的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的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而可正视，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们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 以斯拉这里祷告，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今天他有一个祷告，叫他们好像能够安稳的定在圣所的里面。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将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经过了所有的被掳，经过了所有的痛苦，所有各样的遭遇，他在这里摸着神的心意，摸着神在这些被掳的子民他们所受的苦难。但是神有一个旨意，要他们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那每一个遭遇，如果你真实的回转到神的面前，神把你钉在他的圣所，你再也不流离不思索，永远能够住在神的殿中。他在这里向这个神照着他的旨意来祷告，神光照他们的眼目，使在他们在受辖制中稍微复兴，在那里认识神给他们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手，是神的工作，叫他们从被掳之地能够回来，他们能够重建圣殿。所以以斯拉的祷告站在一个感恩的地位上，摸着神的旨意，在这里向神来呼求，让他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能够得着复兴。弟兄姊妹，这么大的一个祷告，他是因为看见在神的子民中有娶外邦女子为妻的，他们违背了神给他们的命令。哇！所以他在那里向神认罪悔改，他在那里认识他的心意。所以这些祷告是一个何等大的力量，叫这些百姓们他们里面受到一个震动。所以不是只是读律法书给他们，不是只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今天需要以斯拉这个人他的那个痛悔，他的那个惊惧，他真的是看见这么严重，而他的祷告站在神子民的地位。我们犯罪了，他向神悔改，带着神的百姓能够一同回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今天神要得着一个圣洁的见证，但是神首先他要得着许许多多的器皿，像以斯拉这样的器皿。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软弱不配，但是今天有一个榜样，叫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和神的儿女从失落中，从软弱中，从犯罪中，今天我们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叫神有一个恢复的工作，叫我们看见怎么样在瑕疵之中稍微得着复兴。需要他这样的一个灵，他对神旨意的这个认识。我们求主也叫我们摸着这个灵，我们祷告，为着神子民祷告，站在神子民的地位上，把我们看见了一个问题，好像是我犯了这个罪一样，那个感觉的沉重。我们犯了罪，我们回到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那个代祷站在代祷人的地位上来代祷，常常你发现神何等的乐意垂听这样的祷告。神在那里说，他见无人代求，就甚诧异。神的工作，神的旨意，今天这位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可以照着他的意思他做成他的工作。但是神告诉我们，他见无人代求，就甚诧异。神要工作，他要得着人与他来同工， 他要经过人的祷告来与他同工，祷告做的事的手不能做，但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摇动神的手，推动那推动宇宙万有的那个手，祷告与神同工，神在那里等着神的儿女需要起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为着这些犯罪的人，以斯拉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呼求，向神祷告。在第九章十三节，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行可证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岂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呢？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到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讲到以斯拉的悔改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当他向神痛哭的时候，他认罪哭泣伏伏在神面前，那是他这么真实的一个感觉，百姓犯了罪好像他犯了罪一样，所以那个悔改那个痛哭就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这些神的百姓他们都来到一起，他们也都在神的面前痛哭。我弟兄姊妹，真实的悔改将复兴的火能够点起来。今天我们真实属灵的光景到底如何，跟我们真实的悔改在主面前认罪是非常有关系的。有一个弟兄他讲说，怎么样来分辨一个弟兄姊妹他属灵的光景，他说他常常就问他，你上一次真正的向神认罪悔改是什么时候？也许我们说我们在好，有一次我真是有什么事情我向神认罪悔改，还是今天在好多好多的事情上，就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的一个心思，我们的一个意念，我们的一个行动，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离开了神的心意，我们有没有向神认罪悔改？圣灵的光照，当我们真实认罪悔改，圣灵会赐下力量，不但我们知道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今天真实的认罪悔改，让圣灵有工作的机会在我们的身上做三的工作，改变我们这个人。今天我们不是一件事情我们这样犯了，下次呢我们还是同样的一再的重复，因为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我们好多的光景反反复复。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真是被圣灵光照，也许在一些很小的事情上，我们认真的去面对，来到神的面前认真的悔改，哎呀，圣灵在我们身上会做更深的工作，会给我们力量，能胜过我们原来不能胜过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说服侍神的儿女何等的不容易，有各样各样的情形。哦，今天特别是那些在犯罪中的，或者是在顶撞的，不合神心意的，常常也许我们里面觉得厌恶他们，这些人只是讨厌，这些人在捣乱，这些在犯罪。但是弟兄姊妹， 真实的悔改，是在这些人的地位上，我们怎么为他们代祷？我们需要站在他们的地位上，像以斯拉这样的代祷，是我们犯了罪，所以我们跟神的儿女不是分开的。今天你纵使觉得他这样的讨厌，他犯了罪，他得罪了神，但是他是神所爱的，他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服侍他，我们就必须站在他的地位上，求主把这样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神怎么样恨无罪，他却爱罪人，今天何况是我们的肢体，纵使在软弱之中，神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恨无罪，摸着神的心，神是圣洁的，要悔改，需要向神祷告，向神呼求，我们需要像以斯拉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个里面的那个痛到一个地步，他们是怎么样痛哭悔改，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样的祷告会带着一个何等大的力量，也只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让神的旨意能够带下来，叫软弱的，他能够失败的，犯罪的，他能够得着力量，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得着复兴，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些服事是非常不容易的服事，站在他们的地位上向神祷告，就我们天然人来讲，说这不是我犯罪，为什么我要认罪呢？今天他明明是众人所讨厌的一个犯罪的人，今天怎么样这样的来为他祷告呢？以斯拉在这里，他真实摸着神的心意，站在一个感恩的地位上。哦，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并不比别人更好，保罗都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今天我们每一个，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要承认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是我的身份。所以当我们说有一个犯罪的弟兄，有一个在软弱中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地位上，不是我比他更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哦，今天在神的家中，神他要兴起他的儿女来，要把罪恶除去，要得着一个圣洁的见证，需要得着器皿，需要像以斯拉这样的器皿。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无邪情，是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并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所以当我们在为着同伴肢体祷告，哎呀，我们愿意站在同伴的地位上，好像是我犯的罪一样，我们犯的罪，我们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求神恩典释放我们，叫我们从捆绑辖制之中被释放出来，在所有的罪恶里面，今天我们祷告主，是的，有一个具体的行动，但是具体的行动需要先从祷告，从里面这些百姓，他们也感受到，他们里面有一个愿意除掉他们现在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后来他们经过了好长的一一的清查，哪一些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哪一些是在混杂之中的，他们要离弃，他们离绝这些情况，离绝甚至这些孩子。所以今天想对这些已经在这样情况当中的，肯定他们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先有尼希米的祷告，先有尼希米的那个灵，那个感动， 我相信当众民一起在那里痛哭，在那里懊悔，神的灵在那里做工，感动他们，预备好他们的心，时候到了，他们都愿意离开犯罪的情形，愿意回你的面前。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这样子能够带下来，是需要借着这样的祷告让百姓回转到神的面前。哦，所以这些是非常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第二次的归回，以斯拉的归回，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让神的律法、神的圣言能够恢复在他之间。可能很多人他们已经忘了，或者是说忽略了，他们没有认识神的律法。今天我们说神的话是何等重要的根基，我们需要从神的话里面得着启示，得着亮光，需要神的话今天说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渴望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认识他的心意，认识他的作为，认识他的法则，认识他永远的旨意。那我们下面看见他对付这些百姓的光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带回到这位圣洁的神，叫他的子民过一个圣别的生活。然后以斯拉他怎么样先回到神的面前，那个感觉，那个沉重，因为他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一听到百姓的光景，他觉得何等的严重一件事。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事情好像是别人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并没有那么重的一个感觉，没有重到一个地步像以斯拉那样子，甚至进食撕裂衣袍懊悔痛哭哀嚎。哎呀，这些光景是讲到他里面认识神的心意，他里面何等的和百姓们是连接在一起的，渴望神的心意能够回到他们的中间，祷告让他们经过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遭遇，但是神把他们如钉子安稳，如钉子钉在神的圣所，那样的有把握，叫他们在辖制之中稍微得着复兴，已经看见了神施恩的手，今天更是需要不要失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已经施恩给他们，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哦，今天他们再落在罪恶里面，又被仇敌所辖制，他需要带百姓们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以斯拉的祷告，这是以斯拉的侍奉，所以他把神的话带给以色列的百姓，是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在尼希米记讲到他们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在那里读神的话，另外四分之一他们认罪敬拜他们的神，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我们也祷告盼望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活的道，是灵，是生命，是带着启示的亮光，是带着那个能力，我们读读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像是大锤一样，今天能够做工在他儿女的当中，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在他的话中得着了光，在他的话中我们也像那些百姓，他们认罪，他们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些归回的子民，神要得着是归回的见证，外面的殿并不是真正神所要的地方，神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神要住在他子民的中间。所以旧约是一个预表，是一个图画，他们好不容易把圣殿重新建立起来了， 但是今天我们从以斯拉的归回，我们看见神真实要建造的是这般神的子民。今天神要得着一个宝贵的见证，他也在建造他的殿，主耶稣为他的殿如同火烧。今天正是建造的日子，但是不是外面的殿，乃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家，永生神的教会，我们是他要居住的地方。神要得着一个圣洁的子民，圣洁的国度，让他能够居住，让他能够安稳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数算神的恩典，这个恩典这么的浩大，而我们也渴望和以斯拉一样，用他这样的灵，用他这样的祷告，我们渴望神他的工作能够兴起在神的家的里面，得着一个归回的见证，得着神所喜悦的居所。交通就停在这里。